星期六晚，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就国家债务上限和白宫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愿意提高两年的债务上限，同时冻结部分的政府开支，但拜登总统和议长麦卡锡将面临新的挑战，亦就是必须说服国会两党成员通过这项协议。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拜登总统通过了一项原则上的协议，该协议将提高两年的债务上限，同时冻结美国国内的政府开支，增加国防和退伍军人补助的支出，并对联邦食品援助项目提出一些新的工作要求，并改变一些关于能源许可的规则。在协议宣布达成之前，众议院议员已经对包括在一揽子计划中的一些细节犹豫不决，要求大幅削减开支的共和党人威胁要放弃支持，而民主党人则表示担心社会安全补助计划的新规定会让更多美国人陷入贫困。对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讲，争取至少一半党内成员投票的斗争将是他来之不易的议长职位的决定性时刻。为了赢得议长职位，麦卡锡之前同意允许任何一名众议员要求投票罢免他。如果在这次协议谈判中他寻求与民主党合作，可能会导致他有被罢免的危险。而拜登亦会面临民主党人投票的压力。拜登星期六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杰弗里斯将负责召集其党成员。拜登在声明里面写道，协议代表了一种妥协，这个意味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他说他强烈敦促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这项协议。麦卡锡星期五晚在讲话的时候亦说，该协议的文本将在星期日之前敲定，并为国会议员规定了72小时的时间来审查。他希望众议院最早能够在这个星期三，即是5月31号投票。星期日，根据土耳其总统决选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获得胜利，他亦已经宣布赢得连任，将持续未来5年的任期。埃尔多安强调话，这个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决选，预计投票率将会非常的高。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初步计算结果出炉之后宣布，他已经赢得总统决选，并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说今次选举唯一的赢家是土耳其，而选民他们赋予了他未来五年的统治责任。根据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在统计了 99.43% 的选票之后，埃尔多安以 52.14% 的得票率获胜，其挑战者海梅尔·克勒奇·达尔奥卢则获得 47.86% 的票数。埃尔多安强调说，这个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决选，他还赞扬了第一轮投票的投票率高。他向选民说，我向上帝祈祷，希望这次选举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而由六个反对党组成的民族联盟阵营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在安卡拉投票之后告诉记者，这次选举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各种各样的诽谤和重伤，但我相信民主会到来，自由会到来，啲人将能够在街上行逛，并自由地批评政治家。外界分析，这次选举不单止将决定由哪个来领导土耳其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的北约成员国，还将决定土耳其的治理方式以及其今后的外交政策走向。但这场选举结果的影响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土耳其本身，因为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在北约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比如没几年之前，埃尔多安政府曾经否决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并购买了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个促使美国将土耳其从美国主导的战斗机项目中驱逐出去。 但土耳其亦帮助促成了一项关键交易，允许乌克兰从黑海运出谷物，避免了一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上个星期五，美国加州两名华人被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两个人都是中共非法代言人，因涉嫌参与中共主导的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跨国迫害而被控多项罪名。对此，法轮功发言人张以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鲁迪都对美国政府的这次行动表示赞赏。下面请听报道。针对5月26号加州华人陈军和林峰因涉嫌参与中共主导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迫害，在各自住所被 FBI 特工逮捕一事，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鲁迪27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们赞赏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鼓励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大力追捕中共特工。他说，这些中共特工不单止对公开反对中共暴行的美国人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政府官员甚至美国人民和民主制度本身都构成威胁。据司法部在新闻公告里面说，至少从2023年1月到5月左右，被捕的陈军和林峰按照中共的指示在美国境内，包括听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指示，推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其中该名中共官员的身份亦已经被确认。司法部说，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对其统治的五类威胁之一。布鲁迪强调，这起案件的细节显示，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跨国迫害的主要对象，中共违反法律贿赂税务官员，并将美国的机构武器化以对付无辜者，这个亦表明中共为达到目的而不遗余力。被捉的陈军和林峰两个人不排除最高可能获刑50年，因为他们被控的罪名包括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贿赂公职人员，最高可判刑5年。而在未通过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最高可判刑10年，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最高可判刑15年，另一项共谋进行国际洗钱的罪名最高可判刑20年。法轮功发言人张仪平表示，美国很多联邦部门已经开始针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联手合作。他说，我们奉劝海外其他的中共帮凶早日悬崖勒马，不要再助纣为虐，否则下场将同样可悲。根据最新的美国房地产资讯显示，在过去一年中，美国房产抵押借贷利率已经从 5.36% 升至 7.12%， 这一持续攀高的利率已经被抵押借贷申请带来下行压力，并反映到美国的房屋销售量出现明显下滑。下面请听报道。目前美国的抵押借贷利率已经创落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借贷申请和房屋销售则出现下降。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近日指出，30年期固定抵押借贷平均利率在5月29号已经达到 7.12%，之前的高点是在3月2号创落的 7.1%， 这个亦是2022年11月9号以来的最高利率。根据抵押借贷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截至5月19号的一个星期，房贷申请总量比较之前一个星期下降了 4.6%。 抵押借贷银行家协会副首席经济学家堪恩将这种下降归咎于借款人仍对更高利率敏感。堪恩在上个星期的一份新闻稿里面说，由于利率一直非常不稳定，而且待售库存仍然稀缺，我们还没有看到购买房屋的申请持续增加，再融资活动仍然有限，再融资指数下降到两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比去年的速度低了 40% 以上。而利率的飙升和抵押借贷申请的下降导致令人失望的房屋销售数据。 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四月份现有房屋销售量比三月份下滑了 3.4%， 达到428万套。在同比的基础上，销售下降了 23.2%， 同时四月份待售房屋销售指数仍然保持在 78.9 的水平，同比交易量下降了 20.3%。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卢伦斯云在上个星期的新闻稿里面说，负担能力的挑战当然仍然存在，并继续阻碍合同的签署，但住房库存的大幅增加对于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搬家至关重要。星期六，据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表示，美国正在审查是否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现行关税，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会将结果建立在美中贸易关系是否会有突破之上，亦不以美中贸易关系是否有所突破作为导向和基础。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星期六在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华盛顿正在用一种分析性方法审查是否应该保留前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但并不假设会有任何突破。他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结束的时候话给路透社记者听，我们正在从分析的角度进行审查，作为审查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以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任何突破作为基础，我们亦不假设这个会发生。负责监督亚洲事务的比安奇补充话，相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继续研究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对关税的意见，并与商务部、财政部和其他机构进行磋商，以确定哪些关税类别具有战略意义。之前，前总统川普曾经在2018年和2019年对几千种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当时价值约为3700亿美元。而美国301条款调查亦都发现，中共国正在盗用美国知识产权，并胁迫美国公司转让敏感技术开展业务。之后，美国亦陆续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从好多消费品的 7.5% 到汽车、工业零部件、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的 25%。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要求，在首次征收关税四年之后要进行审查，而在2022年5月，这次审查已经开始进入最初的通知步骤，尽管比安奇在会上拒绝透露审查将在什么时候完成，但他提到在2023年年底之前完成将会是合理的。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